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 Mocha。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先跟大家说说天气。昨天的预告啊，没有错，今天的空气干爽了不少，气温也从昨天的87度左右降到了81度左右，晚上睡觉应该会舒服很多了。那接下来咱们先来看看今天湾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最新的社区新闻。今天的这几条新闻啊，都跟咱们湾区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几乎都是这两天刚发生的新消息，我们一条一条的来看。奥克兰这两天传来了一项备受关注的消息，7月13号，奥克兰市议会以6-1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一项更新后的出售协议，同意把市政府持有的奥克兰体育馆园区50%的产权出售给由路普资金和非裔美国人体育娱乐集团组成的奥克兰收购公司。这笔交易的金额高达1亿2500万美元。新协议还增加了一项内容，未来球场如果举办活动的话，市政府还可以额外的获得门票收入的6%。奥克兰的市长芭芭拉里形容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他认为这笔资金除了可以改善市府的财政，也希望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东奥克兰的发展。按照目前的规划，这笔交易最快9月完成交割，届时市府会先收到5000万美元。不过，这项协议还要等到7月21号市议会最后一次表决通过之后才会正式生效。接下来的这一条说的是奥克兰另外一件最近讨论度很高的事。最近在奥克兰，一群街头摊贩正式把市政府告上了法庭。他们的律师在7月9号提起诉讼，要求市政府公开近几个月针对街头摊贩执法行动的完整记录。摊贩一方表示说，在过去的几次所谓的清理行动当中，有些摊车、炉具和做生意用的设备直接就被工作人员丢进了垃圾压缩车，当场就给压毁了。他们认为执法前没有收到明确的警告，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定，更不知道如果要申诉或者是拿回自己的财产应该怎么办。在湖畔莱克梅特经营小吃摊，人称拉姆皮亚 Lady 的摊贩妮达 B 就是原告之一。而市政府则表示说，街头经营仍然必须遵守公共空间、垃圾处理以及营业执照等相关的规定。7月14号，也有多位的摊贩来到了市议会现场发言，希望市政府能够重新检讨目前的执法方式。说到生活中的冲突，接下来的这条新闻跟每一位开车的朋友都有关系。54岁的圣荷西居民，他的名字音译过来叫陈本，被判处60天监禁、2年缓刑，还必须赔偿超过4000美元。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25年的1月28号。当天他开车经过101高速公路阿拉姆洛克大道的匝道附近的时候，认为自己被一辆大货车别车，结果他一气之下连续3次故意切到了这辆货车的前面，然后猛踩刹车，最后就导致后方的货车直接撞上了他的车。事后呢，他反过来向保险公司申报理赔，谎称是自己被货车追尾，没想到整个的过程被货车的行车记录仪完整的拍下来了，这也印证了报案的目击者的说法。最后陪审团就裁定陈某触犯了重罪保险诈骗、重罪故意损毁财物以及轻罪危险驾驶这3项罪名。圣塔克拉拉县的地检官罗森在判决后说，路怒、超速、骗保，这个人做了太多错误的决定。加州的保险局长拉拉，他也提醒说，路怒骗保不单害己害人，还会推高所有人的保费。那么，如果开车遇到别人恶意别车，发生路怒冲突，到底应该怎么保护自己？又该怎么举报保险诈骗呢？ 您就发短信路怒到961961，路怒两个字啊，道路的路，愤怒的怒，路怒到961961，摩卡把整理好的资料发送给您。那最后的这一条新闻是在上个周末，东湾海沃德 Highward 的夏伯社区学院 Chabot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Jenny Lin 纪念音乐会。提到 Jenny Lin 这个名字，可能不少刚到湾区的朋友并不熟悉，沃卡也是一样啊，刚来湾区时间不是很久，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是这段时间一点一点认识的。1994年的5月27号，年仅14岁的女孩 Jenny Lin 在自己的家中遇害。这个案子过去了31年了，凶手至今仍然没有落网，警方提供的20万美元的悬赏目前依然是有效的。那这是一个让人听了觉得很心痛的故事。 Jenny Lin 生前是一个很有音乐天分的女孩，她学习小提琴，也学习钢琴，音乐呢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女儿离开以后啊， Jenny 的父母就成立了 Jenny Lin 基金会。这些年来，基金会每年暑假都会举办为期六周完全免费的音乐教育营，让东湾的青少年有机会学习音乐，也提供奖学金，帮助喜欢音乐的孩子继续追寻自己的兴趣。而每年的纪念音乐会就是这些孩子们用音乐完成的一场特别演出。猫卡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感动。31年过去了，这对父母没有忘记他们的女儿，他们心里的思念我想一定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的。但是让猫卡觉得特别感触的就是，他们没有让这份失去成为生命里唯一留下来的东西，他们一定是经历过痛苦，也承受着一份永远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伤痛。但是呢，他们没有让这个悲伤停留在那里，而是把他们对女儿的想念一点一点地变成了一件能够帮助更多孩子的事情。莫卡看到 Jenny 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女儿遇害的当天呢，最后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做的事情就是排练，一起演奏音乐。所以多年以后，当年轻的孩子们站在舞台上拿起乐器开始演奏的时候，也许就是对 Jenny 的父母来说，那一刻就像女儿曾经喜欢的音乐又一次回到了这个世界。所以猫卡就觉得，人生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伤痛，可能真的不会随着时间完全消失，但是一个人的善良还有曾经带给别人的美好，就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留下来，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一段旋律，也可能是给一个年轻孩子的一次机会。这些看起来很平凡的事情，就是可以让一份爱继续走很远很远。Jenny 的父母他们就做了这样的选择，这些年来他们选择的这条路，莫卡觉得很了不起。他们并不是忘记了过去，而是在面对过去的时候让更多美好的事情继续发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30年后的今天，莫卡听到 Jenny 的故事的时候呢，依然会很触动。因为有些生命虽然短暂，但是它留下的温暖可以被很多人继续传递下去。那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 Jenny Lin 基金会，如果想了解这个音乐教育项目的信息，您就发送短信基金会到961961，猫卡呢会把相关的资料发送给您。那另外呢，关注健康的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高脂，它是由高品质西洋参浓缩萃取制成的，纯度高，吸收好，适合我们日常的温和滋补，也适合关注血糖平衡的朋友。那经常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呢，也知道了很多，购买了这款商品之后，我们听众无私的分享啊，希望呢这些分享呢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来受益。如果现在去 FM96.1 Net 网站去购买的话，有85折的优惠，或者呢您就发送短信黑高字的黑字到961961，就能获取优惠订购的链接。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呢摩卡会陪您复盘昨天那场堪称本届世界杯最跌宕起伏的半决赛，阿根廷的绝地大反攻究竟是怎么把英格兰淘汰出局的呢？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
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各位守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球迷朋友们，昨天下午你们的心脏还好吗？2026年7月15号的亚特兰大体育场见证了世界足坛历史上又一场注定被载入史册的史诗级的对决啊！我们先来向大家宣布这个让无数人疯狂也让无数人落泪的最终的结局，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比赛的最后五分钟上演了不可思议的绝地大逃亡，以2-1的终极逆转将英格兰淘汰出局。蓝白军团事隔四年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那么他们将在7月19号前往我们新泽西州的 MetLife 的体育场，与已经率先淘汰法国队的西班牙队争夺象征世界足球最高荣誉的大力神杯。而对于英格兰和他们的球迷来说，这无疑啊是一次毁灭性的心碎啊，等待了整整60年的让足球回家的梦想，在距离终点线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再次轰然倒塌。这个周六呢，他们只能和法国队去踢一场苦涩的第三和第四名的争夺战了。很多没有看直播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不就是2-1吗？有那么夸张吗？摩卡也没有直接看到比赛啊，所以这也是摩卡的问题。所以呢，看了这场比赛的过程啊，摩卡事后了解到，真的结果啊更惊心动魄，比起他们比赛的过程。要知道，阿根廷和英格兰这对绿茵场上的世纪宿敌啊，只要是相遇，就绝不仅仅是足球那么简单。因为从1986年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到1998年的西蒙尼和贝克汉姆的红牌恩怨，每一次碰撞呢，都带着点历史的硝烟味道。这一次啊，这两个队在半决赛狭路相逢，战火还没有点燃，看台上双方数万名的球迷的歌声和口水仗就已经把现场的气氛烘托到了极点。然而呢，整个的上半场双方在战术上表现的都极其的克制，甚至可以说是不敢犯错，两边的防线都拉得像铁丝网一样紧。整整的45分钟里面，全场唯一一次称得上威胁的进攻，还是英格兰的中后卫约翰斯通斯利用角球的机会一次头球攻门，可惜呢顶偏了。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是0-0，现场呢也非常的沉闷，但是呢所有的人呢还在期待着，感觉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死寂。果然呢，下半场开场仅仅10分钟，这种令人窒息的僵局呢就被打破了。首先呢，是英格兰的超级后腰赖斯，他在中场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般的干净断球，随后就迅速地把球转给了右路的罗杰斯。罗杰斯抬头看了一眼阿根廷的禁区，心领神会地传出了一记精准的过顶长传。这个时候呢，潜伏在门前的英格兰的前锋格登就如同鬼魅般的插上啊，迎着飞来的皮球一脚冷静地抛超推射，球进了，1-0，英格兰领先了。这也是格登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次进球，更绝的是呢，这居然是双方开场55分钟以来的第一脚射正。整个的亚特兰大体育场的英格兰球迷的看台呀，瞬间就化成了一片白色的狂欢的海洋。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不仅改变了这场比赛的走向，更是让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在赛后陷入了全球媒体的口诛笔伐之中。英格兰队在取得了领先之后，竟然仿佛突然失去了进攻的勇气，几乎是把主动权放弃了。全场的比赛看下来，英格兰的控球率啊只有可怜的36%，而在锋线上，本届球赛联手轰进12个球的超级双子星啊，凯恩和贝林厄姆在领先之后啊，仿佛就在球场上隐形了。他们两个人加起来一共只有一次射门。更让球迷和解说员看不懂的是，在第71分钟，图赫尔做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昏招，这是评论员们去讲的，说他是出了个昏招，说他换下了拼抢积极、刚刚打进一球的功臣葛登，换上了纯防守型的后卫孔萨，说他是试图摆出五后卫的铁桶阵，把1-0的微弱优势呢，准备死守到中场。这一幕啊，就让无数的老球迷倒吸了一口凉气。 为什么呢？因为在两年前呢，也就是在2024年的欧冠半决赛上，图赫尔执教的拜仁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时候，也是在1-0领先之后做出了同样的保守换人，结果被皇马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连下两城逆转淘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图赫尔呢似乎并没有从过去的痛苦中吸取教训，这一次他又做出了相同的决定。所以社交媒体上的分析员们就在赛后直言说，这种把命运完全交给对手的去进攻的缩头乌龟的打法呢，会被英格兰球迷痛骂好几年。会不会这样，猫卡不知道啊。但是相比之下，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呢，他就展现出了世界杯冠军教练的沉稳和决绝。面对英格兰的铁桶阵，他并没有慌乱。在第68分钟，他换上了冈萨雷斯，一记势大力沉的头球攻门，被英格兰的射正王皮克鲁德神勇的扑出了。第76分钟的时候呢，麦卡利斯特再次在禁区内头球轰炸，这一次呢，皮球狠狠地击中了门柱，崩出来了，吓得皮克鲁德在门前对着防线的队友是一顿怒吼啊！眼看呢，常规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0分钟了，斯卡洛尼决定推倒所有的筹码，进行一场豪赌。他连续换上了中场悍将德保罗，以及后防卫老将奥塔门迪和蒙铁尔，把整体的队形呢变成了疯狂前推，彻底释放了前场的反击空间。紧接着呢，杀手老塔罗马丁内斯也替补登场。阿根廷的攻势呢，就像潮水般的一波接着一波，把英格兰的禁区彻底变成了停机坪。这个时候啊，比赛就来到了窒息的第85分钟，距离英格兰挺进决赛只剩下最后的5分钟了。就在这个时候啊，伟大的梅皇梅西站了出来。他在前场右路夺球，拿到了球，面对英格兰多名防守球员的围追堵截，39岁的梅西用他神话般的步伐和核心力量，强行撕开了一道防线的裂口。他没有选择盲目的射门，而是将球精准地摘了出来，交给了埋伏在禁区外的恩佐·费尔南德斯。恩佐接球，在距离球门20多码的位置，冷静地拔脚怒射，这是一记极具穿透力的世界波的远射，皮球啊就如同巡航导弹啊，擦着防守队员的身侧，直挂球门的死角。皮克鲁德虽然是奋力飞扑，但是也只能望球兴叹。这个时候就是1-1了，阿根廷在最后的时刻扳平了比分，全场瞬间就被引爆了。你想想阿根廷的球迷是什么样的心情啊，阿根廷的替补席甚至全部都冲进了球场啊，疯狂的庆祝。但是呢，这还不是结束，阿根廷的骨子里啊流淌着不屈的血液，他们要的不是加时赛，他们要在常规的时间内彻底解决战斗。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也就是下半场第92分钟，奇迹再次由同一个男人创造，梅西，依然是梅西啊！他在右路突然前插，面对防守球员安德森的贴身逼抢，梅西利用一个灵巧的变向将他晃过，随后在极小的角度内送出了一记手术刀般的致命传中，皮球呢就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准确地找到了禁区内埋伏的阿根廷前锋老塔罗。老塔罗呢没有任何的犹豫，迎着来球冷静推射，皮球应声入网，2-1逆转绝杀阿根廷啊！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是2次进球，阿根廷完成了世界杯历史上又一次教科书般的绝地大逃亡。当值的主裁判吹响中场哨的那一刻，整座的亚特兰大的体育场就化作了一片蓝白色的狂欢海洋，阿根廷的球迷拥抱欢呼流泪，而英格兰的球迷和球员呢，只能是站在这片欢庆之外了，默默地接受属于他们的失落。摩卡看到这里其实心里也很难过啊。这个时候啊，再看39岁的球王梅西，他是双膝跪地，双拳紧握迎向天空，而他身后的战友们像潮水般的朝他涌过来，抱作一团。看台上呢，无数的阿根廷的球迷高举着马拉多纳的画像，甚至在散场几个小时之后啊，都不肯离去，一边跳跃一边高唱着赞歌，向他们的神明致敬。在赛后的新闻的发布会上，两位的主教练的反应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输球的图赫尔呢，显得非常的失落， 他承认球队在取得领先之后没有继续保持比赛节奏，踢得过于保守，同时呢也犯下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最终让胜利从手中溜走了。而另一边赢球的斯卡洛尼依然是保持着他一贯的冷静，他曾经多次表达过类似的理念，说足球很重要，但它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可能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让阿根廷队即使面对困境，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信念和韧性。其实，我们回看这届世界杯，这已经不是阿根廷第一次死里逃生了。在16强遭遇埃及的时候，他们曾一度0-2落后，硬是靠着连追三个球，完成了3-2的惊天逆转。在8强的时候呢，面对瑞士，也是被逼到加时赛的时候，最后的一刻才险胜出局。各大媒体的体育评论员呢，在赛后就发出了赞叹，说阿根廷这支队伍最大的武器不是战术，而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已经输了的斗志。提到这一切的核心，也不得不惊叹于梅西的伟大啊！他在39岁的年纪，在很多球员早就退役享受生活的年龄，他依然是这个世界足坛最具威胁的顶级球员之一。在这场比赛贡献2次令人惊叹的助攻之后，他在本届世界杯的数据已经来了惊人的8个进球和7次助攻，在金靴榜上超越了法国队的姆巴佩，独占鳌头。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证明，只要他还站在球场上，他依然是那个能够在关键时刻改变比赛的人。好了，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世界足坛的盛宴呢，即将迎来最后的高潮了。7月19号，美东时间的下午3点，新泽西州的 MetLife 的体育场，2026年世界杯决赛的巅峰对决就即将上演了。一边是39岁的梅西带领着阿根廷球队再次向世界杯最高的荣誉发起冲击，他们希望成为64年来第一支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也希望为自己的国家队历史再添一颗闪耀的冠军之星。而另一边呢，是19岁的超级天才亚马尔领衔的西班牙新生力量。如果西班牙最终捧杯，亚马尔将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杯历史，开启一个年轻巨星的新时代。究竟是老球王完美谢幕，实现卫冕神话呢？还是新王当位，西班牙时隔16年再次捧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看好谁能捧杯呢？发送您预测的冠军队名到961961，是西班牙还是阿根廷呢？在猜中冠军的听众当中我们将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我们会送出一颗阿迪达斯2026年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用球，是同款的设计。这个灵感是来自美洲体育场馆数十年来的标志性的拉奥拉人浪，流畅的线条将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这3国的精神融合在这一个足球上。梅西啊，贝林厄姆、亚马尔等这些顶级球员在本届世界杯热身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系列，现在呢这颗球就很可能会到您的手中。这个球它有 TPU 外层，是非常的耐用，如果在后院练球或者是作为收藏纪念都非常的合适。更重要的是，世界杯4年才一次，而且这一届是在我们美国本土举办，所以呢对住在这里的我们来说是意义非凡的。这颗球呢也是这个夏天最好的纪念，可以送给孩子，送给孙子，多年以后拿出来呢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所以呢，您把您心目中的冠军阿根廷还是西班牙发送到961961，在7月19号决赛之前，您的回复都是有效的。7月20号呢，我们就会公布中奖的结果。当然了，除了生活中的这些精彩的瞬间，也有很多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小事情。夏天电费增加，太阳能或许是一个值得了解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是安装太阳能的好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安装 Soliva 的太阳能马上就能拿到高达20%的退税，购买的当下金额就直接减免，马上就能省下20%的钱。更重要的是， Soliva 太阳能公司提供6年原厂设备保修， 所有的申请手续、政府的核准、安装的流程，通通都由 Soliva 一手包办，您完全不用烦恼。安装完了之后，还会附赠长达30年的保修服务，让您安心用电30年。如果是在7月30号之前完成安装，同时呢满足退税、保修、省电这三大愿望，而且只要您推荐朋友呢，还能拿到500元的推荐奖金。所以呢，建议您跟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心动不如马上行动。Soliva 的中文客服现在就等您来电咨询，他们的电话是415-577-8889，415-577-8889。Soliva 的太阳能帮您省电费、拿退税，可以安心用30年。那除了家庭开支，健康呢也是我们一直关心的话题。经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呢，都知道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所以呢，如果您对这款产品有兴趣，请您发黑膏滋的黑字到961961，莫卡会把详细的资料还有优惠的链接发送到您的手机上。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